同样一本圣经有好多种的读法啊，你可能读得很熟了啊。有一个办法就是你找一个角度，找一个问题开始看。约翰福音是教导门徒传福音一个很好的教本啊。为什么呢？到目前为止啊，我们上次已经大概把这个第四章耶稣为什么要到撒玛利亚，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句话的意思和大家大致解明了。你要是有一点这样的历史背景你就晓得了。哎呦啊，弥赛亚不单是从天上来到地上，生在马槽里，他有一个地方他会不忘记，他会去看那个地方，他要到约瑟埋葬的地方，要到雅各买的那块地，要到那口井旁边去。他找谁呢？找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啊，以色列人所看不起的。那在这个之前我们上次说过了，他要见一个以色列的老先生。这个老先生啊，心里有很多问题。大部分的老先生心里已经没有问题了，你知道吗？你跟他说什么呢？心如止水。这个老先生老太太心里有问题，这是很有福气的。你看我们还没老，我们什么都不愿意想了。一个老先生他愿意跟他谈话。再往前呢，我们上一次讲了，除了洁净圣殿之外，耶稣头一个神迹是在迦拿的婚宴里面。你看他都是走到人群，走到很小的地方，很微不足道的一个人那里。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碰见大部分也都是这样的经历。我们小的时候好像老有一个志愿要做很伟大的人，很不一样的人。等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自己带小孩的时候，基本上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他能够做一个很普通的人。不要他做名人，一点都不好，可是需要他做一个很诚实的人，能够活在神的面前的人，那个才是重要的。那我们从前呢，在这个世界里边打转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对不对？现在信主了，你碰到人怎么传福音，人家的需要是什么，你跟他怎么说话，这些都是很好很好的教材啊。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除了耶稣所做所说的这些是我们切身的经历切身的需要之外呢，他实在也是向各种各样的人提供了各种各样人生的问题啊，提出了那个问题啊，解决的那个答案。那现在大家都念过很多书了，你觉得出问题容易还是写答案容易？你要先把那个事情的问题找出来是很难的，是很难的。但是约翰福音这本书呢，带着我们一路走过来啊，耶稣就跟他的门徒啊，有一些很清楚的教导。这个教导几乎是让你没有转身的余地，也就是说他要我们这样看人生啊。我们再来复习一遍，当两个门徒跟随他的时候，耶稣要这两个门徒从哪里开始思想？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记不记得听到这个问题一定要醒过来，你得开始思想，我到底要什么，我要的东西有没有一个恒久的目的，是不是真的能够满足我。这个美国的这个开国之父富兰克林他写了很多名言啊，他有一句很出名的名言，就是说钱财不能给人家快乐，钱财它只会让你越要越多，还是真的一定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到底要什么？名利地位，你现在应该不是要做一个很出名的人，你到底是要什么？到后来你没有一个永恒的价值在你的心里面，没有找到这个生命的答案的话，你所有的一切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啊。这是第一个入手点，我们要从心里面开始听见主耶稣在问你们要什么，不能不想这个问题。人要是不想这个问题他就死掉了，他真的就等于死了一样。这个问题在我们心里只是因为我们看多了就把它丢下来。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基督徒应该很诚实的不断活在这个问题的面前。我们在教育儿女的时候，在组织家庭的时候，我们最终要什么，这个不能丢掉的，一丢掉你就麻烦了。你不能只要上班，你不能只要赚钱，你不能只要把孩子养大。可是现在大家都是这种很短期的目标。好了，那第二个你看看，到了迦拿的婚宴的时候，婚宴是最开心的时候，可是呢这时候要他的门徒注意一个问题，写在约翰福音里面只有四个字，哪四个字啊？酒用尽，记不记得？酒用尽，这是一个预言，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所说的话。你的酒用尽了没有？在美国就是很麻烦，因为你就算酒用尽了，还有软饮可以喝，对不对？在这里饿死不容易，在这里你要觉得你比别人更奇怪、更可怜也不容易，什么怪事、什么怪人都有。你怎么样日子还过得去，但是你要问问自己，到底你的酒用尽了没有？这个是他要我们想的。 第二件事情。当你觉得正好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不够的啊，它是不够的。我们肉身就需要有肉身的食物，我们的灵魂需要有灵魂的食物。肉身有肉身的酒，灵魂有灵魂的酒，那个一定会用尽的，你不可能不用尽的。上次凯宾在这边传福音传得很好，他说拿到博士学位了不起，高兴一个月，是不是？他没有看到一个人高兴一辈子，因为他拿到博士学位。他讲得很对，我没有博士学位，所以我不知道。那再往下呢，再往下了，到了这个尼哥底母老先生。对老先生来讲呢，人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什么？第一个，人已经老了，对不对？第二个，你会死了，就是这样。说老了啊，他不是说快要老了，什么时候对老最有体会？就是已经老了，那你就知道了。你快要老了还不算呢，已经老了，对不对 ？AARP 每年寄信给你了啊，那个时候你就晓得。我们这边不坐公交车，坐公交车人家让座给你，那你就知道了。我真的是已经老了啊！我都还记得我妈妈第一次坐公车，人家让座给她，她回家真的是受到很大的震撼，对不对？那怎么让座给我？人已经老了能够怎么样？人要死能够怎么样？我们去和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怕谈这个问题。其实老人都怕老啊，越说不怕死，的人他越怕死。表面上说是养生，实际上是什么？是怕死。你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你不可能不感觉到恐惧。这是一个确实的问题，不要怕谈啊，不要避讳去谈。像这个，我还记得 Kim， 他小时候很小的时候，他就问他姐姐，人死了以后怎么样？他开始对死有一个真实的恐惧，这个恐惧是非常正确的。有的事情你应当害怕，你不能什么都不怕。人活在世上，有的事情一定要害怕，你不能不怕你爸爸，不怕你妈妈。现在美国的小孩就是天不怕地不怕，他知道我们不会拿他怎么样。唉，现在养孩子是不用犯什么错，那个孩子就会走错，对不对？人活在世上有几个应当怕的事情，你不怕神，你也应当对死有一定的敬畏。中国人就是在这方面呢很麻烦啊，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大家说中国人没有一个宗教信仰，那这个林语堂讲的很对，他说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是他讲的嘛，就是诗词歌赋了啊。我们只要有一句话讲通了，我们就觉得很好。人死如灯灭，这句话不知道谁发明的，一发明出来就流传千古，每个人都讲。你讲了又怎么样？你讲了改变这个事情的实质吗？不改变。但是你只要会念这么一句，他就让你很舒服，对不对？我们在公司里边啊，假如说念建筑的，我现在快退休了，画图也画不动了，脑子想不出东西了，然后看见甘勇进来了，哎呀，他画的又好，做的又好，人又长得帅，那我就自己怎么跟自己说什么？哎，长江说什么？后浪推前浪，我这么一讲我就舒服。其实你讲了有没有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但是你一讲也就舒服了。中国人对于死有很多的说法，这个说法一说好像就没事一样，这个说法让你不面对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不是别人怎么死，不是别人怎么说，真正的问题就像尼哥底母讲的，人已经老了。这个所谓的老后面跟的就是一个死字。每一个人在心里面其实对这个事情有一定的重视，你要是不重视的话，你死的时候叫小孩不要回来，谁都不要过来。让我太太老早就讲好了，你问我女儿，她就想了，你妈死的时候怎么办？她说妈死的时候就给她一个手机啊，三天之后没打电话来就算了。这没有人这么潇洒的了。你到了死的时候，你就知道死是一件大事情。那既然你明明知道死是一件大事情呢，在你活着的时候就不要轻看这件事，就要对于死亡有一定的尊重。那这一些是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是我们开始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晓得的，不要避讳，不要害怕。你说我们是不是一群面对死亡把它很当回事的人？我们当然是，因为连耶和华都看圣民之死极其宝贵，我们怎么可以不看为宝贵？我们需要对儿女有一个很真实的教导，叫他尊重死亡。死亡是一件大事情，基督徒在死之前啊，死是神所定的日子，你一定要知道要怎么办。我父亲死的时候，带我那个小女儿，她那时候很小很小嘛，她就问我，她说人家为什么把爷爷放到一个小提琴盒子里边去了？ 为什么放到 violin case 里面，他还不太懂。可是我们一定抓住机会跟他讲爷爷去哪里。那爷爷如果还有剩下的时间，要让他知道没有遗憾，怕不怕？怎么准备死亡是基督徒的专利。各位弟兄姐妹不要怕，因为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你一定会碰到上一辈的人要离开我们。这个上一辈的人要离开你啊，你不要等到最后一天才去，你一定要多跑几次，多花点钱，多做点事。因为我们是唯一对死亡有答案的人。你到时候就晓得了，这些家里边的长辈，他有好多的儿女亲戚，凡是不信主的人，面对这个事情，等他病重住在医院的时候，他不知道对他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拿什么事情怎么办，他真的不晓得。那谁应该回去呢？我们应当回去。回去干什么？回去主持死亡，把这个对死亡的恐惧给他消除掉，借着这个死亡让大家面对实际。我个人觉得最好的福音聚会就是什么？追思礼拜、丧事礼拜。你不要怕，尤其你自己的亲人，你一定要上去讲话，因为我们是唯一对死亡有答案的。我们知道以后是怎么回事，我们也知道怎么面对死亡，我们更知道在死亡之前哪些事情是重要的，对不对？你会不会办签证？会。会不会申请学校？会。会不会申请工作，申请绿卡？会。你会不会申请死亡？不会吧。只有我们知道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回去，你到了你的亲友中间，人家立刻会看出来，大家没主意你有主意，大家不敢谈的问题你敢谈，你把事情都摆平了。年纪大啊，快要去的人，其实他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你要和他谈，你不要怕，不要忌讳，谈清楚了就好了。死亡会让很多很多人软下来，他日子不多，你就老实跟他讲你日子不多了，怕不怕？不要怕，你跟他谈，他 appreciate。 我们大家中国人就是很避讳，要藏起来啊、妈妈生病了不要告诉女儿，是不是？女儿生病了不要告诉爷爷，这你藏了半天一点用都没有。神让它发生的时间就是你应该讲的时间，神是给你传福音的机会，神是让你预备死亡。一个人很有福气的事情就是你知道你怎么样，还有三个月就要死了，那你很有福气。你要是只有三分钟就要死了，那个这有点麻烦。你要是有三个月的话，你该办的事情都可不可以办了？办了差不多。马欣，你觉得你们三个月够不够？不够是吧？那你要多久？三年。你要想好啊，你要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不断的跟人家讲啊，像自己的孩子，你一定要跟他说好了，要约好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约会啊！爸爸在上头等你，你无论做什么，千万不要把这个救恩丢掉啊！老老实实的跟他好好的讲这个事情，他会听的。这个死亡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死亡的前奏就是老。圣经里面老人呢，其实是最尊荣的。因为什么叫做老人呢？老人就是里边的人开始醒起来，开始成熟了，那个叫做老人。外面的人开始干什么？衰退了。外面越是衰退，里边就怎么样啊？越是美丽。当他走完的时候，其实他不是走完，他是外面的这个身体没有办法再承受里面那个荣耀的生命，他需要一个新的外壳，一个新的形象，他到主那里，神替他预备好。这些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啊！生老病死哪个最重要？死最重要。圣经讲神看圣灵之死是极为宝贵，我们把死亡当成一个好像无可奈何的事情。其实神本来造人没有死亡，现在人因为犯罪的缘故有了死亡，但是那个死亡就是我们的 deadline。 我们大家都知道哪一天最工作最有效率啊？就是截止日那一天， deadline 是最 productive， 对不对？死是神替人定了一个时间，在这个时间之前我们要成就什么，完成什么，你脑子要想清楚什么事情，哎，你最好知道。这是这个老先生啊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给他讲的很清楚很清楚的事情。一个做门徒的人要知道什么？见神的国，要知道进神的国。不是人死如灯灭，人死要是你不进神的国你可麻烦了。真的有一个将来的世界神为我们预备，而且这个救恩已经成就了。 这是门徒走到这里的时候一定要心里很清楚很清楚的事情。我们得有这个把握啊！你刚信主的时候，我上次也跟大家讲了，刚信主的时候你可以说哎，我不是因为要上天堂，我不是要进天国所以信主，你要信主十年还这样讲，你是傻子。其实信耶稣就是干什么，就是要进天国你开头的时候不这样想，你应该越来越这样想，因为那个才是真实的嘛。好了，那现在终于啊，耶稣这是几千年之后找到这口井，在这个井旁边等一个代表人物，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讲了，为什么叫做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是以色列人的伤心地，这是别人最看不起的。哎，那但是耶稣偏偏就要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来之后呢，他们中间就产生一连串的对话啊。这些的对话呢，你信主久一点，你大概至少每两三年就会听到传道的人讲一遍，因为这些的对话是非常非常好的范本啊。那么哎，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啊，你听传道的人讲，很多人都会告诉你这句话里面有什么很不一样的地方啊。那你要和从前旧约的圣经去比较你就知道了。比如说哎，这个亚伯拉罕的老仆人替他儿子娶媳妇，他就来到了这个拿赫的城啊。圣经怎么讲呢？天将晚，然后谁啊？众女子出来打水，听到了没有？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耶稣这时候不一样，他走走走，他偏偏走到那时约有五正啊，什么申初啊，那个我都看不懂。五正我看得懂，正热的时候，然后他故意把门徒通通给他打发掉。他为什么要故意把门徒通通给他打发掉？他要替这个妇人留面子。这个妇人为什么一个人来打水？你说这个妇人是不是一个女强人呢？很难说哦。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她已经经过五次破裂的婚姻，五次破裂的婚姻，她还能够继续活下去。中午的时候，她就一个人来打水。你认为这个人是一个强者还是一个弱者？他是一个伤心人呢，还是一个他是一个看破红尘的人呢？对不对？你这么一想，就觉得自己的婚姻还不错，是吧？自己还算是挺有福气。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代表谁啊？我们上次已经讲了，代表旧约的以色列国，换了好多好多的丈夫，到最后连自己是谁都搞不清楚，就还留在那块地上。这个妇人就来了，那主耶稣就开始套他的话，这一开头就是跟他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对不对？他是一件非常非常出乎常轨的话。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你不用，其实有时候不用跟他转啊，你就问他说你信不信耶稣，你信不信有灵魂，他很愿意跟你谈。你跟他转了半天，谈累了没什么意思，单刀直入不是个问题啊。但我们美国姐妹他们就是很喜欢，美国弟兄姐妹很喜欢，就是说你晓不晓得你今天晚上死了以后去哪里那这个对咱们来讲有点太那个了一点，是吧那你可以换换别的东西，不要怕，直接和人家谈。你看他们这个摩门教，他们骑单车的这些啊，穿这个异教的，他们跟你谈，因为他已经穿了衣服，你知道他是跟你穿摩门的，他就直接跟你谈这个问题。很多人愿意跟他谈，路上跟着他，很多人留下来跟他讲话。你就直接拿一个福音单张说，我想跟你谈谈耶稣，谈谈信仰的事情。他不要谈就算了啊。我们没有很多很多的时间，主耶稣就是一句话就把问题立刻扯到中心上，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马上把这个矛盾挑起来了，是不是？马上把这个矛盾挑起来，撒玛利亚的妇人马上就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你是一个男人向女人要水喝，你是一个犹太人向这个撒玛利亚你们看不起的人要水喝，这个举止非常非常的奇怪，非常的突兀，你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尤其这个女人是见过世面的，她会不会说你这个人是不是不安好心呢？然后耶稣不跟她兜圈子，耶稣直接指出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需要知道啊，这也是我们的确需要想的，耶稣从哪里建议我们开始传福音。他建议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不是从啊，这挺有意思的。我们常常会认为说，哎呀，这些没有知识的人他就是要一个需要求个温饱，他不是这样说的啊。 解决他生活的问题啊，是，但是耶稣给这个妇人立刻提出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什么？你若干什么？知道神的恩赐。一个人为什么不信主？第一，他不知道神的恩赐，他不是不知道神啊。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告诉人家说有神有神有神，你要信神。其实这有点浪费时间，因为圣经的应许是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怎么样，已经显明在人心里。他跟你讲他不信有神，他回家他跟他自己讲，他还是觉得这个这个还是有点太奇妙，是不是？我大家讲过好几次了，我们这个 Galveston 的一个姓徐的医生啊，他就是带儿子去看动物园，那个一向进化论信的是振振有词，然后都回家了，他儿子在后面说：“爸爸，我们真的是猴子变的吗？”哎，他不敢讲了，他可以跟所有的人说我相信人是猴子变，可是他就不敢跟他儿子说我们真是猴子变，因为他发现这个责任重大。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思想这些问题。神的事情我们知道的，每个人都知道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神的恩赐，这个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要点。我们不是要跟人家讲神的存在，他否定神，他已经知道什么是神，对不对？当他否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什么是神，你不需要去跟他争那个东西。但是有一件事情的确要跟我们讲，是什么？神的恩赐，或者说恩赐的神是怎么？哟，那这个神的恩赐怎么讲？你要晓得，他不单是跟撒玛利亚谈的，他同时当这些话记下来的时候，是门徒要去回去上的课。我们第一课要知道，传福音第一课你要知道你传什么。除了面对这种死亡的问题，除了面对这个酒要用尽了啊这类的问题之外，还要传什么？我心里面觉得很感叹，为什么我们会开始传福音？就是当初我们在北美的时候开始信主进教会，然后就发现怎么传福音，教会传福音越来越没有人来。因为台湾香港的基本的传福音是这样，他跟你讲人生多虚空。那讲这个人生多虚空，尤其在文革以后改革开放之后出来的人，你不要跟他讲人生多虚空，他知道的比你知道的多多了，你不可能讲他比他更深刻的。而且对他们来讲，我人生最苦的时候都没有神我都过来了，我现在为什么还需要神？我到了美国来，你跟他讲人生虚空他听不下去的，因为你不可能讲的比他深刻。让人生虚空，所以需要信主，这两个中间的等号啊，在不信主的人心里面是非常模糊的。他到底应该讲什么？这里给我们一个建议，讲神的恩赐。他不知道神的恩赐。什么叫神的恩赐？恩赐是什么？这恩赐是圣经做出来的中国话。我们中国人讲说恩，有恩就是说大人赏一个脸，是不是给你点好处？这个叫做我是恩，我是省主席，我给你个官，这个叫做恩，对吧？老师考试放水一下，这个叫做恩，没有其他的思想，就是一个地位上的问题。那这个固然对，可是这里所说神的恩赐或者恩赐的神是什么意思？你不但要知道神的存在，那个其实大家已经知道神的能力，这个永能和神性是每个人都已经知道，但是你要告诉他什么？什么是人本性里面不知道啊？恩赐的神是人本性里面不知道的，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怕神，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神有恩赐。就算有人告诉你呢，你也很怕来到这个恩赐前面。中国人又觉得说我一来求神的恩赐，我就好像是很功利，是不是？那你就需要想一些的例子去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入手点，这是带着应许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知道恩赐的神，神的恩赐的话，会对他信仰上有很大的帮助啊！这是值得每一个做门徒的去好好想一想的。传道的人他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去找一些笑话，找一些故事啊，或者找一些比喻。传道什么东西最难？就是比喻最难。耶稣基督那个比喻，他那个完美的程度就是无懈可击，我们非常非常难找到一个比喻。可是你如果能够用一个比喻把事情讲清楚就好办了。你要去传道，你必须在神的恩赐这件事情上好好的下功夫。我自己一直没有下很多的功夫，所以我一共只用几个例子。我用的一个例子呢就是这样子，就是跟北美的人就听得懂，在这边稍微住久一点的人就听得懂。因为现在上大学贵不贵啊？贵贵贵贵。马新有没有开始给马队存点钱啊？ 对不对？存点钱，每年免税，这个叫什么 ？Education Fund， 对不对？子女教育基金。哎呦，我们这个咪咪终于要用上了，终于用上了，还挺麻烦，一共就存了几千块而已。还要去跟他 order 特别的支票本，是吧？你要开的时候要从那里边开。那个子女教育基金呢？你是因为孩子好给他的，还是因为孩子不好给他？跟他好不好有没有关系？没关系的，你就是每年一定给，到了时候要缴税之前，赶快，今天还来得及，赶快再去填个2000块，填个5000块，假如你有钱的话，就是说填了50块也好，怎么样都没关系。然后先把这个观念跟人家讲清楚，然后我就跟那个听到的人就讲了，我说我们做传道的人呢，常常就要去劝架啊，看人家管教儿女，所以听着人家管教儿女的，用什么话的都有。比如说你再不乖呢，再不听话呢，我就把你赶出去，这是中国人最常讲的，对不对？那中国在这里讲，这讲不太有用，就是你再不乖，我叫公安来把你抓走。这美国的警察伯伯都很好的，你再不乖，我把你的电玩收起来；你再不乖，我把你的 computer 给你断电。但是我还没有听过一个人，你再不乖，我把你那个子女教育基金给你花掉，没有。那个叫什么？恩赐，不是因为你好，因为你坏，是爸爸替你预备的。这个恩赐是干什么用的？专门给你念书用，专门为了这件事情用的。那什么叫做神的恩赐呢？神有没有替我们存了一笔子女教育基金？有没有？那你就去跟他们讲了啊，这个是人类历史上最最特别的事情。就是第一类接触，有没有所谓的外太空人曾经降临地球跟人接触过？有没有？有没有？人类以外的人有没有？有有，你真的相信这件事？好，那个我不管。你想不想上帝曾经有一次双脚站在地上跟人接触？想不想？不知道，不知道。圣经记得你来看出埃及第34章，那一天耶和华真的和摩西站在山上，站在山上干什么？宣告他的名。他说耶和华，耶和华，当你要卖关子，你就跟人家说有没有兴趣听，你多卖点关子，一直到他们觉得这件事情我居然不知道，并且我很有兴趣想知道那天耶和华到底怎么自我介绍，是不是？我们看电影就是一个太空船降下来，然后有些很奇怪的动物走出来，然后告诉我们说他是谁，或者拿枪开始打。上帝是怎么回事？上帝在荣耀中在降临在这个山上，双脚站在地上，向人宣布他是谁。哦，这个很厉害，这个很厉害。他怎么宣布的？各位晓不晓得？耶和华，耶和华是有什么？有什么？有怜悯，有什么？有恩典的神。乖乖，耶和华，耶和华不是说有能力的神，有公义的神，有圣洁，这你们都知道了。但你不知道一件事情，他特别下来跟你讲，是有什么？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什么样的人需要怜悯呢？没办法了，对不对？你就需要怜悯。在人没有办法的时候，神说我有怜悯，有恩典的神。这个怜悯是恩典，是干什么呢？赦免人的什么罪孽、过犯和罪恶，那个叫做耶和华的子女教育基金，它是专门设了一个户头，里面通通叫做恩典怜悯。那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啊，是不是给你做奖品用的？对不对？不是，这个美国就很有观念了。台风一刮，向政府要钱，那不像那北卡、南卡外面有一些外环的岛。有的人他就很聪明，他就到那么去盖房子。但是台风来，你不是房子就给吹掉，吹就吹吧，吹倒了还可以干什么？跟美国政府要钱呢，对不对？那你让我盖，你又吹了，你当然就给我钱嘛，他也不会不好意思。在神这里啊，不是这样子，这世人都犯了罪，可是神那里有一个专用户头，就像你跟小孩子念书一样。这个专用户头，特别他的怜悯恩典是干什么用的？为了要赦免人的罪孽、过犯和罪恶。 这个叫做有恩典的神。这个有恩典的神，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用这个例子，就是当神和摩西向世人在那个山上宣布了之后呢，这个户头几百年没有人用过了，几百年没有人用过了，一直到谁用了？就是大卫犯罪的时候，大卫他不是把他那个底下一个将军的妻子给他抢过来，又把那个将军谋杀掉吗？然后先知就来跟他说你犯罪啦，还给他举了一个比喻啊，一个富人把他穷人的唯一的一只小羊羔给他杀了，自己有这么多羊不杀，是不是？哎，他问大卫说，如果一个这样的人应该怎么办？大卫就说，这人是谁？你要拿来把他做了。先知说，那人就是你。大卫立刻说，我有罪了，这完蛋了，给抓到了，自己也承认了，是不是？什么罪？撒谎罪、淫乱罪、杀人罪，这个好孩子、好学生犯罪一下全给他犯光了，那他怎么办？哎，他居然从那里边能够出来，你知道吧？而且出来的时候比还没犯罪的时候更好，你说天下有这样的事情，那就是他懂得去向上帝申请，要去读诗篇51篇了，他就说，神啊，求你按着你的什么来连续我啊，慈爱来联系我，按着你丰盛的慈悲来干什么？涂抹我的过犯。那个叫做知道神的恩赐。神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不过是罪人，他所对我们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回头，不要在那逞强，承认你是个罪人，就这么简单。这个叫做知道神的恩赐，这一个观念是你应该想尽一切的办法用故事用道理和大家讲清楚了，并且尤其告诉中国人，你千万不要来侮辱神啊！上帝给你个好处呢，你觉得好像上帝不够清高，你拿了之后呢就侮辱你的人格啊，这个事儿是不是？像我岳父我爸爸他每次要给我们钱，假如我们不要拿的时候呢，都要很小心，你这一句话讲不好，他们老先生生气了，是不是？老先生喜欢吗？他给你一点奖品不行吗？行，行。可是你假如不想要，那你可要小心了。想要很简单，伸手就拿，对不对？不想要，你把人家得罪了。上帝给你恩典，他涂抹你的过犯，你说这个太功利了，我不要，你小心。那怎么办呢？你这个人这么有志气，你碰到这么有志气的人，你怎么跟他传福音呢？那你当然先夸他几句嘛，对不对？你这人真好办法，从小到大什么事都不求人，是不是？出国没托关系啊，找工作也不走后门，真好真好。哎，碰到上帝你怎么突然比上帝还清高起来？对不对？你这人不要从上帝拿好处，好。那你要不要从现在开始就不要呼吸了？从现在开始就不要喝水了，就不要晒太阳，可不可以？谁的空气啊？谁的水啊？神啊，你说我不认为是他，那你更糟糕了，那你这那就成了土匪了，是不是？你是可以有很多的办法让人家至少在这些观念上稍微松动一下，这个叫做你要知道神的恩赐，这是门徒在传福音的时候一个绝对的重点，而不是在讲神的存在。神的存在没什么好讲，几句话讲完，一个例子就讲完了。一个毛毛虫自己把自己吊死，可是没吊死，他就一根丝哦，他就这样子，他没手没脚，他有很多小爪子，是不是？他就一个嘴巴，他就能够把自己悬在这上头，就一点，然后把自己包在里边。哎，你会不会？你会不会？你不会吧？然后他在里面会化成一团浆糊一样，然后有一天呢，他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一只蝴蝶。你看这边佩兰这个湖啊、河啊，那旁看见那个白鹭鸶有没有？白鹭鸶吃鱼，你要仔细看它吃鱼哦，你仔细看啊。那中国人很自豪，我们发明一个筷子，是不是？筷子夹东西，我女儿拿筷子都拿反了。但是有一次他们学校有比赛，筷子夹米粒，哎，她立刻拿冠军，老师说不能再比了。因为中国人当然会用筷子，可是谁最会用筷子你知道吗？凡是吃鱼的鸟，它第一要把这个鱼夹住，夹住的时候是夹横的。第二怕他要把这个鱼丢起来，丢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头朝下。第三他打开那个鱼自己进去，他要是丢起来尾巴朝下他完蛋了，你知道吗？你有没有看到一只鸟吃鱼卡住了， 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你给他举几个例子就行了，随便举几个例子都没关系，给他看张图画也可以，春夏秋冬你随便去稍微讲一讲就可以了，重点是要让人家知道神的恩赐，这是第一个要点，传福音第一个要点，人家不信是因为他不明白，所以我们常常讲出去传福音是去破除迷信，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之所以不信是因为有太多的误解，如此而已，不明白又不承认，对不对？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是相当的虚心的，这个比老中要虚心太多了。第二点，要知道什么？和你说话的是谁？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对不对？你一定要知道神的恩赐，又要知道耶稣是谁，并且这个耶稣已经在跟你说话了。我们常常说，哎呀，某某人讲道讲得好，某某人讲道讲得不好。其实整个的圣经以及你所听得到，都是谁在对你说话？耶稣在对你说话。耶稣在对你说话。你这个事情一定要面对。神所有的恩赐被包装在什么东西里面呢？被包装在耶稣里面。我们现在最喜欢一个万灵丹，是不是？ Multi Vitamin。这个药丸里面什么都有。哦，最好最好。神把他所有的恩赐放在哪里啊？放在耶稣里面。你不但要知道神的恩赐，而且这个神的恩赐是在历史上不断的显明的，并且这个不断的显明呢，又说了将来有一个万灵丹，把一切的恩赐，你一切的需要通通装在里面，那个叫做谁啊？耶稣。你上帝就是有这个办法，他能够把无限包在有限里面，摆个西瓜回来，你难道不会觉得很奇妙吗？一个西瓜里面都是水，它就装在那个绿皮里面，好好的，可以摆一个礼拜。一个橘子，有时候可以摆到两个礼拜，甚至摆一个月。一个柚子，绝对可以摆到一个月。这么厉害啊！神是包装冠军，神有没有办法把他所有的恩赐，我们人一切的需要，通通装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没有？你得答这个问题。你说可能啊？那再问你了，他装了没有？装了没有？装了。耶稣替你解决什么问题啊？罪的问题解决了没有？解决了。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你说娶媳妇没解决？哎，等一下，你怎么知道你没解决？发财，你现在还没饿死，你还能听到，这些都不难打发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只是我们不以为它重要。你以为神要替人间解决问题，他应该解决什么问题？解决中国强大问题呢？以色列和巴结问题呢？还是应该解决死亡问题？罪的问题哪一个？答案很清楚，神的恩赐是全部摆在耶稣基督里面，一次给我们全部做完的。这是传福音的第一个要点，是人在知识上不明白。这个知识的转弯啊，这做门徒要替他带回来。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其实是非常非常聪明的，我们现在就有很多这种妇女同胞，聪明的不得了，她没受什么教育，可是哎呀，她非常非常聪明，灵光的很。耶稣就说了，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也知道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干什么？求他。哎，这个难了，是不是？可是说难虽难啊，也没这么难。一个人为什么不求？他不知道神的恩赐，他对恩赐这件事情有误解，神的恩典是什么有误解，他也不晓得神一切的恩典是在耶稣基督里边。这两个观念你从知识上给他打通了，你可以劝他，他会求。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些现实的事情要求，对不对？这个撒玛利亚人现实的问题是什么？正中午他一个人来打水。所谓打水是干什么呢？打水跟喝水不一样，自己去想办法从水里面弄出来，把它装满了，再把它干什么？扛回城去，那个叫做打水。他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他来打水打得很辛苦。那耶稣就跟他讲了，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也知道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早就求他了。这个信心我们也得有，做门徒必须有这个信心。你在传福音的对象，他要是真的听明白，他早就信。你就问他一个问题，假如我所说的一切是真的，你信不信？他说那我当然信。 我跟你说的是真的，你就信。然后这个妇人就讲出一句非常非常切身的，这个绝对在今天的中国人身上，尤其出来留学的这些人身上，是100%可以套用的话啊。他说的是什么？先生啊，呵呵，要记得我们前面说了啊，人生有哪些的问题啊？什么酒用尽啦，人已经老啦，对不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可是有哲理的，他说什么？先生啊，第一，井又深，第二，又没有打水的器具，对不对？我们从哪里得着活水？你说井深不深？井深不深？从小到大念这个，念这一口深井，念了多少的功夫啊？要考试要胜过多少的人啊？你们现在我不晓得怎么样了。当初差不多80年91年出来的人，很多人都倾家荡产借钱啊，是不是？考托福啊，申请学校啊。井又深，又没有打水的器具。你现在做科研要找个工作，是不是要接个 project？ 那都是什么？井又深，又没有打水的器具，好做的都给人家做光了，对，哪这么简单的？你从哪里得活水呢？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你看见了没有？人有一个什么问题啊？他局限于他的什么？祖宗问题、遗传问题，还有呢？群众问题啊，别人都是这么做的，我要是不这么做呢，就觉得很过不去。这个都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因为他觉得他现在有很多现实的问题，而且确实花了很多的功夫，他还没有得到他所要得到的，并且有一个家庭的压力，有一个同宅的压力，有一个社会的压力，逼着他在这条路上继续走。那这时候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办呢？耶稣给的答案是什么？没关系，你祷告，你一祷告呢，工作也有了，借券也借出来了，是不是？耶稣不是这样讲的，耶稣告诉他，你所说的井又深又没有打水的器具，其实你真正的问题，一个字就讲完了，但是那一个问题还不是问题的中心，那一个字是什么？就是渴。你要是不渴的话，你就不用出来打水，井再深也没关系，对不对？你主要是渴。谁要是能够把这个渴讲出来，他已经是第一流的哲学家了。可是主耶稣讲的，他说问题还不是渴，而是什么？而是还要再渴。哈，这个厉害了，对不对？这个水可以解渴的，你很辛苦的把水打上来，你的祖宗牲畜所有的人可以解渴，解渴还是好办。记得我太太生孩子的时候，生大孩子的时候，那医生给他催生嘛，因为他一下血压高起来，婴儿不长了，催生催得很难受，一个晚上没催出来。然后就有个护士跟他讲了一句话，进来的后来都生出来了，哎呦，那句话对他安慰可大了。这后来我们就学了，每年新生来的时候我们跟他们讲，来的该念完的都念完了啊，要留下的大部分都留下来，找工作的也都找到了，娶媳妇都娶了，孩子都生了，所以你放心好了，那个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还要再渴，这是人生真正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可能需要停在这里了。耶稣从知性的问题，你要知道神的恩赐，你要知道和你说的是谁，然后一下子指到这个妇人的身上的问题中心。做门徒你需要有这个本事，人家跟你讲的时候是讲一大堆，像这个妇人一样讲了一大堆的话，你要能够从里面抓到那个问题的中心。哎，这个你需要好好的祷告，你需要借用圣经的智慧。要是这个妇人来跟我们讲的话，那我不知道爵位替他想什么办法，我也不知道甘永替他想什么办法，马新想什么办法。我这里一个这个桶比较好使，是吧？我这个五加仑的罐子装的比较多，我给你一个轱辘让你推回去。耶稣立刻把问题的中心给他指出来，他说还要再渴，还要再渴。那这一些我刚才说过了，实际上他在教导门徒怎么看人生，我们自己对于这些事情要一个非常清楚的认知。你要晓得啊，在我们夫妻中间，在我们教育儿女的时候，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还要再渴，就是这个要留在心里，你就不会多做不该做的事情，对不对？要见神的国，进神的国，要对你成为实际，酒会用尽的这些话要留在心里。我们到底要什么，这是我们真正的方向。你看看几个故事下来啊，这个门徒很快就被他匡正了，一下这个人活着好像活得非常的准确， 他不浪费时间，他不走冤枉路啊，这个就是做门徒的下一步。这个下一步的校正，他的教导是借着传福音来的。你必须要开始传福音，把每一个福音当成一个操练的机会，不是人家信了没有，而是当你这样传的时候，你慢慢慢慢在你心里面，你就会知道什么是基督徒，什么是耶稣的门徒。一个耶稣的门徒是对人生这一切的问题以及他的答案有一个很准确、很准确、很清楚、很详细的蓝图在心里面的啊。那我们今天必须停在这个地方啊，让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圣经赐给我们，你借着这一个一个离开我们2000年以前的人物，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的人物，却非常准确的讲到我们今天啊，在人生里面所应该注重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它的答案到底是什么。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渐渐的老，但是我们习惯于这个世界，我们习惯于不再思想人活的要什么，我们习惯于面对死亡、面对年老，不晓得有一个敬畏的心，并且我们仍然把神当成一个观念，当成一个存在与否的争论，我们仍然不真明白神的恩赐。就你的话说，父亲怎样连续儿女，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你对我们比我们对在儿女身上更不知道要焦急多少倍，而且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样完全的救恩，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和罪恶。主要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知道你的恩赐，并且能够晓得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是还要再渴的这样活下去。我们所真真正正需要的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活水，求你用这个活水填满我们一切的干渴，让我们别无他求，让我们把这个祖宗的井、牲畜的井，以及整天在那边张罗打水的器具，因为这口井很深，这一切的劳碌放下来，知道有工要做，还有很多很多可怜的撒玛利亚妇人，还有很多很多的老先生、孤儿、寡妇，我们自己的同胞，等着我们去帮助他们把人生的问题理清楚，把人生的答案给他们。所以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在 Pearland 这个地方是这样一小群，却面对成百成千的同胞，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挑战、这样的机会，我们就在你的面前把这个责任承接下来，因为你要我们做你的门徒，因为你已经把怎么传福音给别人，我们当走的路是什么都告诉我们。唯愿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配得上这些话，让我们和你一样能够来到井旁，等候那个你所要赐给我们的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求。